今天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谢谢主，主啊，你借着你的话，主啊，再次来光照我们，主啊，借着你的话，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这福音。主啊，我们是在说，主啊，一次一次，主啊，我们将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是在一次一次，哦，主啊，我们是在感觉到，哦，主啊，这个的福音，哦，主啊，这个的救赎，这个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是何等的高远。主啊，特别当我们一张一张这样念进去的时候，主啊，真是帮我们哦，不光注意哦，主啊，我们外面哦，主啊，我们所能看到，我们所能得的，主啊，把我们带进主啊更深的主你自己的心意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是在更深的哦来摸到主你自己的性情，主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是在说很多的时候哦，主啊，我们只是哦知道一些哦，我们知道不知灭亡，我们甚至我们知道我们要得荣耀，但主，我们说我们还是不够主啊那样的深的来体会。哦，主啊，你在我们这些不配人身上，主啊，那荣耀、那恩典的安排，主，我们谢谢我们的主，主啊，但愿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说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怜悯，主，我们需要主是在主，你来开启主啊我们里面的眼睛，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主，借着主这个荣耀的福音，主，让我们说，主，我们不光停止在这一步，主，我们要更多、更深来认识你，借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和扶持，谢谢我们的主，晚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愿主你是在帮助我们，祝福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好像在专门来讲一件的事，好像是从第八章结尾，好像方向有一点点的转，但是我们也实在知道，这九到十一章不是好像神借着保罗要特别插进去的一段内容。我觉得如果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在觉得它跟前面是关联的，跟后面也是关联的，甚至说跟整卷的罗马书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如果我们从第九章看到，我们最后慢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的安排，以及那个的现状，以及将来如何。那么如果从近处看，我想我们都可以说九章是连在第八章最后一节上的，因为第八章最后一节说没有任何的不管什么事情能够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么我们当然很自然会看到，那犹太人怎么看呢？他们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那样的抵挡，那样的聚集这个的福音。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领会是有根据的，因为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神弃绝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所以也是连上不能与他的爱隔绝，神没有弃绝。那么我想虽然好像从历史上好像把犹太人这段历史特别的拿出来，我个人是觉得犹太人不光只是讲犹太人本身，我想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反映了人，或者说所有人在某种情况下的其实都是属于那样的人，都是即使要追求义也是用自己的办法追求义，神怎么样让人认识到真正的那个救恩的途径。所以我觉得借着以色列人是反映了很多的人，甚至所有人的一个写照。那么如果再远一点来看，第八章十五节二十三节都讲到神儿子的名分，那么第九章第四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所以这当中就连起来了。也就是说，或者说让我们借着九章到十一章，借着整个的罗马书，让我们再次看到神的福音、神的救恩整个的一个安排。然后我们会看到到这三章结束的时候，为什么保罗他会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很高的向着主发出了一个赞叹，实在借着这九到十一章加那些的内容补进去，让人真的才是看到神是何等伟大一位神，何等荣耀一位神，怎么样是他所预定的，是他旨意中的，虽然打岔的那么的远，但是神无论是以色列人也好，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教会也好，最后神都可以把他带回到他起初的 心意的当中。所以说这是再往前看。那么如果我们再往前看，我想王弟兄上次特别强调罗马书八章的第四节，就讲到这成就在怎么样，成就在怎么样的人身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的身上。那也就是说是成就在拣选的人的，拣选神的那些人方法那个上面，当然包括拣选神的方法。那也就是说，如果到第八章，如果到第九章的结尾，也就是讲到到底是行为呢，到底还是相信呢，到底是凭着自己的肉体呢，还是凭着怎样？所以也连上去。我想最大的可以连的是连回到我们讲罗马书最开始的时候，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怎么样，后是怎么样。所以从第九到第十一章，我觉得那是对这一句话的一个绝好的一个的诠释。他讲到先是谁，后是谁，把这段历史这段安排也给我们看到了，也是讲到福音当中一个关键，叫一切信他的人，讲到信，这是一个的关键。那如果到了第九章，以色列的问题在哪里，也把它诠释出来了。而且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完全也不在于人怎样，完全是在于神自己的大能。今天仇敌怎么样来破坏，怎么样来打岔，但是有一天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的完美的拯救，完美的救赎，神的旨意要来成就。所以就想到一首歌，美丽西安里面讲有许必应，有言必见。那也就是说最后还是回到这个的点。当然八章结尾的时候说这爱特别是在基督耶稣里，是神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再次点出福音的那一个的关键。那么我想第九章到十一章结尾的时候，这个祷告连上后面，这个祷告带出神是那样的荣耀，我想所以才能够带来说，所以我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为什么人要，为什么我们要来奉献，为什么要将主权交出，你不把别的，有好多的原因，神的爱，各样的原因，即使这些原因即使 这些原因还不够的话，假设那么就因着神这么一个荣耀，因着保罗这样一个祷告，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是在理所当然的应该来献给神。所以这当中我觉得九章到十一章这当中是跟整个前面后面全部是连贯的。那么九章里面像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特点，其中九章里面也回答了好多的问题，有的问题好像没有问，但那个问题暗中是存在的。比如讲我想第六节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那仿佛就是有一个的问题在背后，难道神的话就落了空了吗？所以虽然没问，但这个问题是在背后，神给回答了没有落空。然后第十四节讲到这样的话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又是人又想出又一个问题。到了十九节，如果这样的话你还责备人吗？那就神你自己人还有什么责任吗？然后到了三十节三十二节，我想那是一件事情，还有什么可说呢？到底是以色列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借着这些的问题，也借着人心思中的一些的搅扰，把神心中，我想把整个福音有一些第一章到第八章中还没有那样，也就是说讲出来的事，在借着第九到十一章我觉得来表达出来了。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第一章到第八章好像还是比较多是站在人的角度，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可能人还是觉得从我们的好处，我们的来判别公平不公平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到第九章更深的把我们九至十一章把我们带到神的他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当然保罗一开始他就提到了犹太人的事，接着第八章那件事，我们知道良心灵的功用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点，就是说他这里保罗是在发表主的心，我们都可以来这样的来认为，就保罗宁可他与基督分离，说我也愿意。这个的愿意不是说意志的降服，神今天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我愿意，我意志降服，不是的。这个的愿意的意思是很心甘情愿，很愿意，巴不得 甚至是像神的一个球，在圣经中其他是球。因为保罗他当初到了那样的一个地步，那就也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虽然罗马书好像说是比较理性的，好像说是把神的真理那么一点点分解出来，但是我觉得那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不光是看到好像停留在一个好像只是一个那真理在推理一步一步，我也提醒我们摸着神里面的心情。当保罗这样的在说的时候，实际上是发表的神的一个的心情。我想如果我们看罗马书，我想你里面第九章里面看到人的心思是怎样，神的那个的心思是怎样，就我们可以摸摸神里面的感觉，里面的一个心情，甚至或者说从灵里去来摸那个第九章到底是神要说一些什么。当然其实我们知道，当看到保罗基督要与基督分离，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人摩西在金牛犊事件后也发生这样一件事。像我就有点想，保罗其实仍然有这样一个心，他能像主耶稣这样有条件来代赎吗？其实保罗也没有。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以色列他们本身该有的情况，他们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所以我是在这边读的时候特别比较注意那儿子的名分之间怎么连到前面。那这里讲了以色列人好多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他把儿子的名分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也就回想到神在人身上的一个旨意，儿子的名分的灵也好，最后我们等来等身体得赎，我们等儿子的名分。我觉得是儿子的名分来定规后面那些东西的。那么荣耀，我们可以说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是荣耀，但我们更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亲自经历过会幕建好之后，或者在圣殿建好之后，那个神的荣耀的同在，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里面感觉到的。诸约我们知道有亚伯拉罕的约，有摩西的约，有大卫的约，圣经中讲了好多。那么他讲到律法，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律法是好东西，我们觉得神一个律法下来，但是对人好像有点捆绑，人被约束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律法是件美的东西，如果我们读生命记四章的时候，你看那时候哇，一帮人都羡慕，哇，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好的律法，所以这是一个羡慕的。然后讲到那礼仪实际上是讲到对神的侍奉，那个字的意思对神的侍奉。应许我想不光是弥赛亚了，应许是承受产业。那我想这就是长儿子的名分，一个长大的儿子要做什么？长大的儿子他才能负起责任来侍奉神，一个长大的儿子他才能够有条件来承受这个神的应许。所以在这个当中，神已经给以色列那么多的，那么列祖也是他们的。那你在里面就看到好像神把这个表达出来，神最早的时候列祖是代表一个拣选，神拣选亚伯拉罕，也就是神最早真的是临到他们，好像神在这一群的人身上放下了多少大的一个托付，多少大的一个寄托，一个期待。那么非常可惜以色列人他们走偏了。那么这里他是讲到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也就是说神似乎正是就是在以色列的人身上放下了那么多的一个神心意的一个托付。但到了这个时候，保罗突然他说了句，他是万有之王，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也就是说这是这位神的儿子，这位神托付给让从犹太人当中出来，实在犹太人他们不应该这样的拒绝。但是另外我也记得过去有个人问我，他说你怎么知道神的儿子第二位是神呢？圣经中有没有明确话？我当时一下子还真找不到，后来才罗马书九章五节是句非常明确的话，基督是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神。但我里面也有一点感觉，好像保罗一直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如果我们读罗马书大概第一章也有这个感觉，保罗写的时候他不光是在一个道理上，你可以说他在这里要强调主耶稣他是神，但他没必要一个阿们，我说他一个阿们他就是一个祷告。那就是整个的保罗写这一本书的时候，他灵里面实在是被圣灵掌管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既然以色列人有这么多，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所以因为神的话有没有落空？但是神就回答了，我想神的回答很清楚。我想其实弟兄也跟我们指出以色列人就是说就是神不光应许给他们，他们要承接神的应许， 那么必须按照神的法则来。那时候他们必须，他们不是肉体所生的儿女，必须是应许所生的儿女。当然如果从龙的这是讲到亚伯拉罕到以撒那一步，那从以撒到雅各那一步是讲到在这个当中，在神成就这件事上，神有一个的拣选。当然对这个拣选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也就是说我觉得就这里啊，就是到第八章的，就是到第九章的时候，我确实觉得神把人带到更深的一个地步。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知道是讲到福音的时候是讲神的福音，也就是这个目的是为了神的。那么今天我们人为什么人有很多的错，有一个的错，人就觉得福音是得好处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最后成圣，最后得荣耀，站在人的好处啊，我得最后神啊，你让我们承受，我们能够承受过来就好了。但在神的神不是这样，如果说只是人承受一些，哪怕多承受一些属灵的东西，如果那这个承受中不是按照神的原则来做的话，最后即使人能够做成，其实人也做不成，最后谁得荣耀？最后神得不到荣耀。所以说回过来，当讲到神的心意在人的安排的时候，神把人实在是带到他的角度。如果看以弗所书，神说最后是目的为了让他的荣耀，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想我们其实从人的问题可以，当然可以回到两棵树，也就是说最后到底是光是为了要成就一些事情，还是要把神的心意、神的法则完全的表达出来。而且当我们如果来看的时候，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当讲到以撒，我们知道以撒其实一个是讲到应许，另外一个也是以撒是表明的是基督，也就是说基督是一切。在这一切的当中，神不是光要人好像得到不下地狱，光人得到一些其他的好处，如果基督不被高举，不被发表出来，如果神的心意不能够得到满足，那么根本就达不到神原先的目的。那么非常可惜，那么人就一直停留在愚昧的当中，人一直用人的角度在想这些的问题。所以说神马上就给了一个当头一棒，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我想这句话就把人堵回去了。那这是那么人说，哎呀，以色列既然神已经呼召，已经是应许以色列人了，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得到，如果有一个犹太人没有得到，那神的话是落空了。神说不是，你们没有明白那个意思，你们还是从肉身的属地的角度来看这些的事情。那么神是把人完全带到神的心思中。那我想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到，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当然这里他特别是讲到承受产业的事情。那这里他讲到，我想当讲到后裔的时候，人的心中一看到后裔，就是第九章第七节的说，不是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想这个是指肉身的后裔，人的角度想的都只是肉身的后裔。但神说的不是肉身的后裔，如果我们去看真正在神心中的后裔，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神只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扣到什么是信他的人。然后你或者说如果到就是如果说到加拉太书里面也讲以信为本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在罗马书第九章中，神还是把人带回到神怎么来看这些属灵的事情。所以说是肉身的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唯有应许所生的才算是后裔。所以这个是当中神法则中的一个的点。那这个的点的关键是什么呢？弟兄跟我们指出啊，这个关键的点背后是以撒是死里复活生命的大能。那我想这个是这个关键的点。当讲到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再回去再回看罗马书一章的时候，那罗马书一章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关于这个福音是什么，是论到他儿子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在这一整个的救赎的上面，在无论在承受产业的上面，或者说如果加拉太书再讲到那个后裔，再往里面去看的话，也讲到那一个的后裔，也就是所有的当中目标是基督，方法也是基督，也就是在这个之外神并不承认。所以在这个当中把人就是从福音的所谓从人的角度带回到神起初的心意中。那么然后不光是雅各，不光是亚伯拉罕生雅以撒这个环节上 神表明了应许的原则。然后到雅各生以雅各生以撒生雅各的那件事上，神显明了他拣选。当然，我们这里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回避的，就是关于一个拣选的问题。我想拣选的问题，我想就我个人的经历好了，最早就只是要相信神就可以，信了信主了，我就得救了，没有再去考虑其他的。那后来呢，受了一个不太准确的影响。我想王弟兄也前年的讲道当中也讲有一个叫极端的乔尔文。那那个时候当然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把人从直接因信得好处回到神有一个主权，有这样一个认识是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人又走到极端，好像神怎么预定人灭亡，神预定人得救。那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情。当然我个人是觉得在这个的点上我觉得那个点是神的预知，然后是预定，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就讲的。但是另外我觉得当我这次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我里面还是有一点的疑问，也对，没有错，神的主权是根据他的判断，神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罗马书第九章，你会发觉圣灵没有借着保罗在这个上面讲的特别的多，好像圣灵借着保罗往另外一个方向教人，好像不要忘记有另外一个方面。那我就想起过去弟兄到我们中间来交通，讲到人的魂的成圣讲到魂的救恩，讲到人的意志的救恩，里面讲到他说罗马书第九章确实重点在讲主权的问题。当然罗马书第十章凡求告他名的就那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知道有一个比方，得救之前因信，回过来一看因主的恩典，我们都知道这个的比方。那么也就是说，我觉得在这当中有一个的平衡，神似乎也不想让人太去从道理上明白很多的事情。最后，神在我想第九章中，神还是不时的把话说出来，神是有他主权的。当然，他的主权是因的预知，但是他反复担心我们对他的预知，我们对他的领会，我们这些地上的人够不上神的领会，我们把神的有些领会错了。那么就是从预知和的拣选的角度，我们知道神不是那么的蛮横，不是人觉得哎呀那神就很蛮横嘛，什么双子还没生下来，都还没有善恶没有做出来。那么对人来说是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做出来，但在神来说他是永远的神，他是在永远的监察中，神已经知道了。而且如果光看人的行为，神都知道人都是罪人，那行为你比他好一点比他差一点也都是属于同一类的。那么这里招人的关键在招人的主，那么招人主也不是神我觉得我想招我就随便招，不在乎你们，我今天要这么招，我今天要怜悯你，我今天要喜爱你，我今天要不喜欢你，这是完全我说了算。但我想没有，其实之前我们有一次向聚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里面，弟兄在交通雅各的经历的时候特别讲到，虽然雅各表面好像他很诡诈或怎么样，他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在雅各的心的深处最深最深最深的地方，他是要神的。他虽然是表现是要神的祝福，但是他还是要神的。也在神的永远的监察的当中，神知道雅各有这个心。其实我想再回过来，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神在永远的监察中，他拣选以色列人，当然有一些的原因。神也知道最后以色列，这当然是渔民全家还是要归回，神没有拣选错，神还是对的。那相反看以扫呢，创世纪二十五章说，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很清楚神也预先就知道他是一个并不怎么看重神的人。如果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他贪恋世俗，为了一点食物而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说在这里面谁要神谁不要神，我想在神的永远的监察当中，神心里是非常清楚。那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生命记九章里面讲到，跟以色列说，你们进了那地承受应许，你们心里不可说是因我的意，因我们的意，你们不是心理正直的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人。为什么？因着他们的恶。那也就是神对以色列人也了解，不是以色列你们有什么 特别好，但是神还是在永远的监察中。神当然是因着跟列祖的，除了跟列祖有那个约之外，神还是永远的监察中，知道以色列人并以色列你们并不好，但是因为那里的恶，所以神不能使用那些，神还是要使用以色列作为他器皿，成就一些他要做的。但是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为什么会觉得，就当我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里面的感觉就是主权神强调的还是比较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到第十节，第十四节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论，按照我们的逻辑，如果神只是为了表明他预知的，神不需要写十四节，在十三节之后神就讲，你们想想看，雅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以扫是怎样的人啊，点出一些圣经的事实，人就服了。哎，对啊，没错，神你拣选是有道理的。不，我想神在第十节特别讲到，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我就觉得在这里似乎神还是要人在，就是在神的，你当然说神的怜悯当中，在神的这个的主权，他绝对的，他是创造主的主权的当中，让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也说对主神的主权是根据他的判断。其实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个摇匠的器皿，我想也是非常清楚。但神也是知道，他不希望，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神也不希望人光停留在道理上太多。我们都是小头脑的人，我们真的是对神的很多的事情我们明白不过来，而且我们也是非常容易受试探的，我们非常容易落到从人的角度去想这些的原因，那些的原因，神啊，你来把这些原因讲解释清楚。而且你看到九第到十四章的时候，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人已经开始不光是一点点的询问了，人已经开始有质疑神了，也就是质问神了。到后面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也就是说，人在这个时候，就人里面，神当然可以跟人讲道理，但是似乎当时人看到，就是创世纪最开始，人为什么堕落，就是因着悖逆。当神看到人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悖逆的灵的时候，所以说神还是在他主权的那一面，神还是画了不少的笔墨。那么也就是说，你当然说，如果神不解释的太清楚，人会觉得神很蛮横。但其实当如果是我们里面生命有感觉的话，当我们里面有生命有感觉，像利未记他说了，主说了很多话之后，他没有讲很多的原因，他都觉得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当我们里面真正有感觉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怪神蛮横，我们里面会心甘情愿觉得我们是受造的，神是造物的，对他有理由他这么做，他有我们想不明白的理由，主也可以这样做，当然神有他的理由，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的去明白这些事情的那些的原因。当然，另外我觉得当如果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特别是讲到拣选器皿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人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公平不公平，还是停留在下地狱啊，还是不下地狱啊？其实神他讲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这些要放在第八章之后？如果放在第八章之前，人的思想还是下地狱啊，不下地狱啊，神怎么你让一些人下地狱啊？怎么不让人一些人下地狱？人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我将来的前途怎么样？我想神在第八章中已经把他的心意很明显的交代了，神是为了他的一个旨意，就让人得荣耀，是最后是为了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所以说神已经不是跟人在讲，哎呀，竟计较那些的事情，神是放在一个更高的神的一个旨意的角度。我举个例子说，神没有选择天使，神选择的是人。你不知道天使不好还是人不好，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或许神带出一些他在主权、他的旨意、他在定义的当中，所以说这是一个的点。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当这里讲到十四节到十八节讲到怜悯，用的摩西的比喻来讲到怜悯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点可能可以注意，也是看他那个次序，也就是人要质疑神不公平，但你看神是先讲什么？神说我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恩待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也就是说，对神来说， 他是先把正面的，先是给人怜悯的那些放，后面才讲到人刚硬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摩西也好，法老也好，其实都是在神怜悯的下面。但是神是这样的怜悯，神是这样的呼召，问题是人对神呼召的反应是如何呢？摩西也是在怜悯当中，神不怜悯摩西也完蛋，但是对着神的怜悯，人确实是有不同的去，不同的心思，不同的那去回应神的。所以说最后我们都知道，十八节神不是神叫法老刚硬，这十八节当然是神任凭法老来刚硬。所以说这里如果看第十六节的话，神如果把十六节缩短一点说，据此看来不在乎定义的奔跑的追啊，不在乎人，在乎什么？在乎怎么样？在乎神。所以还是讲，关键不是在人，也还关键是在乎神。这个福音的本身，神的大能也好，神的怜悯也好，总是把人带回到最后的根本，是从神那边发出，也是神那边做成，不是人有什么功劳。但人以色列人他们后面的问题还是出在这一个的当中。而且他圣经总是先讲怜悯，再讲恩典，先怜悯再恩典，得连续蒙恩典。有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里面有也许有点意思，说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那我想我们可能可以去体会一下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思。后面就是我想时间已经用掉，我不知道王丁今天是我们是读九章还
读到多少哪里就哪里，
读到哪里都哪。对，我想分享再讲一个点，就到二十的十九二十节，就我里面有里面的感觉，就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这个你当然也许是站在法老的角度，站在那个角度，但这是还是反映了人对神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一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里面是有点质疑。就相比于主耶稣父啊，你的每一本是如此，人就对神有一个质疑。其实很简单，不需要二十节，我觉得不需要，我想远先不需要二十节。如果人这样问，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神就解释清楚了。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从王弟兄那边非常有得着的，我非常阿闷的一句。当这里好像是讲权柄，对不对？王弟讲过一句话，他说有没有过什么陶匠，他明知道一个好的泥，他会去把它做一个坏的器皿？没有这样的陶匠嘛？有没有把一个坏的这个泥不好的，我也会去做一个？没有嘛？也就是说，陶匠在做之前，他当然是知道的。也就是说，这里是讲到人是知道的。那第十九节，当人来指责神的时候，神把这个道理向人摊开，神说就是神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二十节很有意思，在神摊开之前，神还是用了二十节，说你这个人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么造我呢？神还是强调了他的主权，他的地位是造物主，你们是被造的。也就是说，你们人发问题，你们的灵已经不对了，你们去质疑这一位的造物主。神可以完全可以耐心来回答，但是神我觉得在这里当中就二十节还是就是把他的权柄，当然他的权柄是根据判断，这一点是在说，这一点没有疑问的。但神还是讲了，但是感谢主，如果是我们的话，二十节讲好就不讲了。你们人就是被造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神？我今天我就是权柄，你们就服下来就是，没话好说了。但我们看到神真有意思，他讲完之后，他继续的再耐心的把这些的原委再次出来。所以我读到二十节里面，就非常的有感觉，看这些。
刚才弟兄交通了很多，我有些先交通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觉，就是说，九到十一章应该是一个整体，刚才弟兄也交通了，从近处来看的话，是跟着八节的那个八章的末了的那个神的爱。所以说从这一大段里头，特别是第九章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的好多心情这里头反映出来的，比如说神做工的方法，神的拣选啊，神的应许啊，神的主权啊，神的怜悯啊，神的忍耐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所有的一些里头都能归结到落实到神的爱的里头去，因为我觉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那边讲的什么是爱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有很深的感觉，爱的第一句话就是恒久忍耐，我就是这很重要的一点是体现在这个方面。另外一个呢，从九到十一节这三章里头呢，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他们就是说开头的这个一节来看的话，我就看到这个保罗啊是如何。真正的是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是他是怎样如何的知道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你看他九章的开头，他是讲到保罗是心里为他的骨肉同胞切切的伤痛，那个十章的时候就提到他，就是说他明确的说，他就是说我心里所求所盼望的就是要他的骨肉要得救。那么第十一章里的一个开头呢，他就说的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子，实际上他就正面来说呢，他就是一种深深的知道神是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的，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讲，他知道神的心意里头是不没有放弃以色列人，他乃是要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话，那在九章这一段的话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前面的几节我觉得很受感动。然后另外一个一本呢，他就说一个呢，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那么有的一本呢也分成就是我的良心是在圣灵里头的良心呢是为我所见证的，就是他完全活在是基督里头，基督里头的。那么上面讲了一个就是说神的爱之爱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他后来提到了就是说刚才弟兄也提到了第三节说我也愿意，那我也愿意我们中文一般去看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我心里愿意接受这个安排，那实际上他这个更深的意思呢，他就是实际上不仅心里愿意，而且他已经落实出来了，他就是已经为了这个事已经向神曾经祈求过了，就是他已经完完全全的信，不是说他只是一种心理的意思，乃是一种带着实际的行动的这种做法。那这种做法呢，就是他要付出一个相当大的代价，就是说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那我们弟兄也交通过，我看就是说这里的时间是经历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才能带出来。那么我盼望我们在真正的跟从主的道路上也确确实实的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经历出来，因为我们只有真正的做到就前面的跟讲到的，就是说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真正的认识到体会到神的心肠，才能知道神的心意所在，然后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所在，我们才能真正活知道我们该如何祷告，啊，这一点我觉得是很让我感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第九章这一大段里头呢，我还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说，我觉得呢，就这里把我们带回到罗马书的一个前面呢，就是说讲到这个不仅仅这个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呐、啊，这个就是神的主权、神的定义在那个地方所做成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个重要的话呢，就对我们向着人来说呢，他说呢，就是说，虽然神在拯救这个救赎的过程中，他有一个做工的先后顺序的问题，但是他在神的眼里，这神对世人的爱，他是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说在这里我就觉得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在24章24节那里头，他就当然这里是点到，但我觉得从全章里头我都能体会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出来，就是说24节里头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做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也是从外邦人之中。那就是好像如果我们再把九章往前推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从一开始讲到外邦人，讲到世人，然后又讲到犹太人，然后又讲到外邦人，现在又回到犹太人，就这样的一个反反过程的 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之中，他的整个思路的推进过程中，就把我们带到在神的眼里，他的爱是上向着所有的人都显明的。但是问题就是人对他有个什么样的回应，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就回到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拣选的原则，或者说人的自由意志的原则方面，神虽然是有主权，但是神他不愿意人强迫人，就是他需要人是完全甘心乐意的。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得出来，人对着神的如果一个响应，就使人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点很让我感受比较深的。另外一个22节里头，22节到23节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呢，他神的那个忍耐跟宽容，不仅是显明在就是说是那些可怒预备毁灭的器皿上，他同时也是显在那种蒙怜悯早已经预备得荣耀的这些器皿上。所以说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虽然我们现在是蒙了怜悯，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也许就神已经预先知道，已经预先定下来，就是说要得荣耀器皿的话，得荣耀的器皿上。但是我们在跟从的道路上，我们看到实在看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一些，让我们都看得，就是说，不能看的那些弱点的话，实际上也是在神的怜悯和宽容之中。所以说我们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地方。我先交通这边。
大家看到第九章的时候，你会想到第一章圣灵所说的那一句话，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后是外邦人呢。保罗既然给圣灵感动这样说，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就看见这个福音怎么样是神的大能，是怎么样救了一切相信的。那后面跟着先是犹太人，圣灵就感动保罗一定要交代一下怎么样在神的救恩里边，那个福音里边怎么样是先是犹太人。你记得我前一阵子我看在香港拿了那本书，是那个 Chosen People Ministries， 那个选民什么是公差会，那以前在我们这里聚会的那个 Mark 弟兄给了我一本，我就翻过一看过一下，那里就说这个先是犹太人，他们就从那个原文看，他说先是有多半我们的领会就是那个启示的问题因为神起初就拣选以色列人呢，后来就是这样福音才全到外邦人，以为就是这个前后的问题，但是他们提出来那个先是那个先那个字跟马太福音第六章末了所讲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个先就不是先后的问题，因为后面没有再讲先是求神的国，后来怎么样没有教导，你就知道那个先就是优先很着重的第一首先那个意思，不是前后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从第九章开始你就看见了一开始，所以你看保罗一想到在神的所安排的救恩里面，他是那个心意很重的放在他的选民身上，这一些人是他拣选的。所以你看保罗一开始那几句，有怎么人可以会爱一些他的，可以他说是他的同胞了，他的本乡 爱到这么一个地步，就算是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爱得那么深，真的把神的心呢都发表出来。他真的就看见神对他的选民就是这样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所以保罗说，我不能不要你们看清楚，你不要以为福音就是这样领导我们这些外邦人。你看本来神就是这样，那第四节看看指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手里边有儿子的名分啊，荣耀就要律法，这些本来都是他的，而且肉身来讲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你看神做工，你也可以说是先后的问那个期许也有一点点，因为先是拣选了在以色列人当中安排了那个环境，就安排他的儿子成为肉身，就是生在他们的当中。你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但是保罗有神的心，他就看见不是先后的问题，神确实真正他愿意在他的选民身上能够成就他要成就的。当然我们念了启示录了，我们也一直讲神荣耀的旨意了，我们也花过一点时间看以弗所书我们看见在日子满足的时候，神要把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难道神的选民没有吗？当然一定在里面，但神怎么样做，叫这一批背向着他的百姓，明明是为他们要做成的，但是这些人就是不要他。神怎么样结果这座福音，在第三章我们就拿一句圣经我们都很宝贝的，在律法以外神就预备了那个靠信耶稣基督称义那几句话了。所以神虽然是这样做，他是差不多是被迫，他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叛，他们的不信，结果叫神的计划都打岔了。当然神不会不能成就他要做的，因为神的拣选没有后悔，也人可以叫他的要做的计划耽搁了一点。神要多费了多少时间，你看如果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没有第二章以后就没有讲到亚当夏娃怎么样不听话哪一段话的话，马上就启示录那个天上的敬拜地上的 这一切的荣耀都会显出来的。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神没办法不能不用其他的方法，可以老早神都知道的了。神的刚才已经很着重讲到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他的全知，他的你说是预知也好，他预知就是全知，就是全能全知的那个，这个是最宝贝的。所以他说他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因为他是全知的，他知道人的心里面的那个光景，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没有不公平的，是人的问题，人里面那个本质是怎么样神老早就知道。所以他要拣选哪一个，根本就是因为这个人里面要神，不是神要他，他里面先有一个反应。所以他说乃在乎叫人的主，他叫他呼召你不回应怎么办，但是谁会回应呢，神老早就知道。所以你看没有矛盾的，神没有不公平的，一切都在乎那个你对神的那个回应那个心怎么样。所以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因为是念外文系， 所以啊，你知道英国文学那个啊 ，Bible 圣经算是文学啊著作这样念的。那个老师有根本他那个教授不信的，他就讲到这个了。啊，你们我们那一边很少几个人，我那个时候人不多。他说你看啊，以扫雅各，你说那个谁为人好一点？我们都说啊，以扫了啊，他很正直啊，很豪迈，很不小气啊，很慷慨什么慷慨。看他都不计较啊！你要长子的名分，我现在又饿又喝，哎呀，不管了。他就当然圣灵就说他根本就轻看，他就不要，因为长子的名分是带着神的应许，所以当然这一生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他问这个，那么以扫。这么好，为什么神不跳他？这个不公平，你说是不是？这个神就无知，应该好的你就应该就选他了。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一班里面，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姊妹，我们都在浸信会最那个时候聚会，我们答不出来。后来我们就礼拜天聚会的时候问我们的主入学的老师，我说。是啊，以扫那么好，为什么神不挑拣选他？他就用这一段话，他尽他所那个时候我们懂得很少了啊，但是他都尽量的向我们解释，我们似懂非懂的就听过就算了。但是你看这里就很明白的，不是神不要以扫，以扫根本就不要神。他不要神，神就不要，不能用他，不能用他。有一点很奇怪的，这一章里边一直就用以色列这个名词，没有用犹太人这个名词，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雅各开始，雅各是给拣选的、承受应许的，所以说。只有承受应许的是神的儿女，都是连在一起的。你看圣灵把那个通通那个道理，刚才一开始说有几个问题啊，通通都解释得很清楚，没有什么还要留下来要我们去思考了，去研究了，没有，都神做事很公平的，都是很明白的，让人知道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所以这里就圣灵就给保罗一个负担，九章十章十一章就把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神的救恩，也可以说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那个地位没有改变，一直就是蒙神的应许，他们不要，但是神有还是在这种福音啊，就是教会啊，就把那个局面那个情形都改过来，所以没有以色列人，当然就救恩没有出，没办法出来了，没有福音了。所以到我们查启示录，我们看以后有一天以色列人全家得救，那个时候外邦人的数目也填满了，那个时候。国度就来了，他们所承担的那一份，在神永远的旨意里边都有他们的一份。你不要以为教会就代替了一些人，我以前也听人家讲，也差不多接受这个这样说法，因为实在看见后来传福音的时候，一些人就给摆在一边了。都是讲到教会怎么样接受福音，因信称义，成圣怎么样长大，就是好像神的工作完全就放在教会的身上。但是神这样做工，不等于他已经把以色列人都忘记了，没有，不过暂时 以色列人在神做工的那个程过程里面，他们就不能发挥什么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到头来，他们还是在神的那个要成就的永远的旨意里面，他们有他的一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三章都很有意思的，而且保罗也讲得很清楚的。
我读第九章里面，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想我们这九十十一都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神就是为什么他会把这一段把它插进来，然后呢，特别在第九章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的一切的都是出于恩典，不是靠着人的行为，一切的都是出于神的神的怜悯，就是这个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我们在看那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就是说他们是神的那个一群的选民，就是但是呢，你虽然他们是神给他们的律法，叫他们好像是说他们要在凭着他们一些的行为来满足神的那个叫神能够得到喜悦，但是呢，从那个第九章这里保罗也是在这里显明，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呢，不只是说在新约在外邦人的上面显出来，只是在旧约在整本的那个圣经里面神已经把这个心意就很清楚的来向人来显明。比如说他这里特别提到这个神的那个法则，就是那个一切都是凭着神的那个应许比如说在这里在第八节这里提到就是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便生一个儿子在这里提到就是说神那个根据，神一切的那个跟一切的做工的根据来是根据他的那个应许。但是如果我们读这段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就是撒拉他根本就是这个就是在创世纪十八章那边提到，他根本已经这个没有生育的能力，但是呢神就是让他在明年就是说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应许你也看到都是神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的身上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看到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就是说当然他这个这个也是有一个预表，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弟兄已经交通过，就是那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在旧约里面他已经讲到已经神向我们来显明一件事情，不是靠着人的行为，都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根据发怜悯的神。然后呢在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这里讲到那个亚伯拉罕跟这件事情，就是生以撒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不需要再加那个这个雅各跟以扫但是他把这个 阶段的历史把它放进去，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个一方面呢是神的那个怜悯，神的那个在他的主权的里面，但是呢他把这个雅各以扫把这一段把它记载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一段的最明显的就是要写明一件事情为什么神爱雅各，在双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讲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他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拣选呢乃是根据他知道这个人他究竟他是不是向神有那个心。所以在阶段里面就补充了一点，就是神是有选择的权，但是神也给人有自由的意志来选所以在神的眼中是公平的，就是说神的一切的那个预定都是根据他的预知。所以我就觉得神把这段放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神先把那个以色列人暂时放在一边，但是他神没有放弃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在十一章那边他们讲到以色列那个渔民那个全家得救的事情，所以在最后神还是没有忘记那些的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整段就是前半段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神的那个他的那个主权，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也叫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因着神的这个拣选，神的那个怜悯，神的恩典，我们人像应该用什么的一种态度来向他有回应了。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他们的那个拒绝神以至于他们这个恩典就临到那个外邦人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呢我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也是给我们看到神他是凭他的自己来定规他的一切的安排，但是呢神也给人有他的那个对神的那个主权那个回应，以至于我你就看到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那个结果。
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很显然你会发觉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把第九、第十、第十一章第三章这看作是一个题外话，是说在罗马书的里头是插进来要说的一句话，如果把这三章圣经拿出来的话呢并没有影响罗马书整章整卷书的那一个完整的内容。这个解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准确。如果我们细细的留意一下的话呢，如果没有第十章呢，罗马书里边所提到的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就好像缺了一点很明确的交通在那里。我们读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神整个的那个在救赎里头的他那个工作的过程，或者说他的工作的那个法则从预知到预定，从预定到被造，被造的称义，称义就到那个得荣耀。那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我们觉得
没有太大的难处。但是如果一些心思比较活泼的活跃的人呢，他们就会还是有很多的难处的跑出来的。不错，你说根据预知来做出那个预定，那这个也合理。但是那个预知是怎么来定规的呢？那我们如果稍微多留意一下的话呢，你看到从第九、第十、第十一、第三章圣经里面，与其说是给以色列人在救恩里面的那个地位的做一个完整的发表，当然这一点没有错，但这是它里面所用作为例子的一个很明显的那个内容，不会有错误的。但是我们如果要问神为什么要用着以色列人这个事情来做那么详尽的一个解说呢，那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先留意十一章里面的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第二节，十一章的第二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那从这句话你就晓得九章、十章、十二章、十一章像那么许许多多的话，那是要说出在神的预知的里头所包含的所包括的那一个内容呢，不是只是对着现在我们不跟依据律法了，我们是回到福音上了。那既然回到福音上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给撇开了，神没有这样的定义。那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有机会你会碰到有一些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在神学里面的一个主张，就是如果从国度的这一个关系来讲的话呢，他们称为五千年的主张。那这个五千年的主张呢，详细我不说它了。这个五千年的主张呢，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一到了新约，神就用教会代替了以色列。是代替新约的时候，这段时期呢，还是一直给代替下去呢？到永远里边都是代替，到国度也好，到勇士也好，都是教会代替了以色列呢？弟兄姊妹，没有这样的事情。在神自己的那个整个的救赎的计划的里头，他有他自己做工的那一个次序和法则。教会在新约的那个日子里面起的功用，是代替了以色列人的那个祭司的国度的功用。但是在神的计划的里头，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做祭司功用的这一个事实呢，神永远没有把它撇开。所以我们看到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的主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我们说到主在地上建立国度了，那国度是根据什么呢？那国度根据的是，我应该是这样说， 那国度里头那个基本的百姓是什么？是谁呢？不是教会，是以色列。正如主日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特别交通提到那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所有的人他们要寻找神，他们怎么去寻找呢？先找以色列人，借着以色列人来领他们到神的面前。那就是那教会在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功用？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稍微留意到神在那永远的计划里头的那个安排，那等到我们的主来，教会被提到天上去，经历基督台前的审判，又经过羔羊的婚去的那一个事实，然后和主一同在荣耀里降临到地上来的时候，教会所站的那一个层次就不再是属地的层次，国度仍然是在这个老的天地的里面。那教到在国度的时候，教会是在国度的时候是与主一同掌管国度，却不是在国度里头做百姓。那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了，所以我们读一些弟兄们的交通的时候，你就读到这一个事实，你就看到了，他就说到，那在国度显明出来的时候，国度就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属天的层次，一个是属地的层次。属天的层次就是基督和教会在那里，属地的层次呢，那就是以色列和列国。那我们知道那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才了解到，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那个注意那个点，还是要回到他这一段的话怎么去解说那个预知和预定的那个时机。那个我不提他了。不过现在目前就在大陆上面，就是有很多这个加尔文主张的一些弟兄在里头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上一次我说到那个陈乔英弟兄的信息来的时候，就说到很多人就很受这一个影响，以致不得安息。因为怕究竟我是不是在神的预定的得救的人的里头，你就产生这样的恐慌在那里。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一方面，你回到神的话里头去的时候，你看到在救恩的里头，你就不必再去摸那个预知和预定了。如果你是不是在救恩里面的，那你真的要看看你跟在预定和就是在神的预知和预定的当中有没有份。如果我们已经在信主接受主自己的救恩的，那这一个事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看作那个是我们属灵的历史，我们已经走过的了。特别是不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在加尔文的主张的里头的，他是非常主张那个一直得救就永远得救的。但是呢，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他就很强调那个预定论，那就是说，如果神没有预定你得救，你怎么你都不可能有得救的。那严格说起来，这个事好像有点不大调和的。但是呢，我们来读到这第九章的 罗马书这九章以后这几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并不如那些所谓五千年国度的人他们所主张的那个样。那么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的一个什么，从第九章的里头，从文字上面我们好像觉得保罗转了一个方向去讲犹太人在神面前蒙恩不蒙恩的那个问题，那大概这是文字上的转变，但是那个内容并不是以这个做终点。他因为引到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蒙恩的这个事实呢，他又从那个历史的里头来指出神在救赎的工作里边神做工的法则。那其实这个神做工的法则呢，在第九章的里头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的那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凭应许接受神的应许，接受神的那个安排。那我想我开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到以撒，说到雅各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那些个问题，在那里好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我们一看，因为他是以撒的后裔，所以他就蒙拣选。他因为他是一个话就是这样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蒙纪念。但是在这里，神的话就很清楚说，不是这样，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不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神说这一个话的时候，是指着是承受神与亚伯拉罕当中立约的那个事实所规范的那个内容。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些历史，亚伯拉罕有好多个儿子，明显有名字，又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以撒、玛利跟以撒。但除了他两个的以撒，亚伯拉罕还有一堆孩子，但是那堆孩子圣经里面都不提了，因为提才和那两个呢，不是因为庶出的问题，或是他的长子和是的那个问题，因为一提到那个作为后裔的话呢，当然是从长子开始来算，但是如果从长子开始来算的话呢，那以撒玛利才是长子，以撒不是长子。但是神在这里就很显然就点出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在神应许里边显出来的，那个不是。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头都提到这一点了，不过我特别再加强来点出这一个事实。在以撒的后代的里头呢，我们知道兄弟俩，但是兄弟俩里头呢，以撒不是神拣选的，雅各是神拣选的。然后呢，这里就没有再提以雅各的后代很多，只是提了一句话，但是那句话很有意思的。那句话是哪一句话呢？第六节，因为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这样子，如果我们不注意这句话的话呢，我们一点难处都没有。 如果你注意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有难处了。因为按照我们的观念，以色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以撒的后裔是雅各，雅各的后裔是十二支派。那所以呢，十二支派是毫无疑问，就是在神面前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整体。那十二支派从整个的来说不错，神是把他的拣选是放在那里，但是是不是说在十二个支派里头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承受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一个范围里的？历史上我们不去找证，找例子了，因为不少的了。我们就是在第九章的这里头来注意，你就注意到那个结果了。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后裔不都是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显然不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承受十二支派的那一个祝福吧。那圣灵用着保罗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那是引出了那一个很清楚的那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就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世。那就引出了这样的一个很严肃的事实，你怎么能称为神的儿女呢？怎么能称为承受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个范围里头的事实呢？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应许里？如果你不是在应许里的话，那神所应许的一切就和你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就引出底下的那些话来了。那刚才弟兄们都已经交通的很多。神怎么来印证这句话呢？他就从以撒利百加生以撒的两个儿子的事情上就说出来了，说出了神怎么拣选雅各，神怎么不拣选以撒，那就带回到预知的一方面去了。因为神预先知道这一个人行为虽然是不算是太好，但是他里头有一个东西要寻找，那是神的自己。以撒呢，他好像光明磊落一点，但是呢他心里头根本没有神的地位。那人就是看那个外边的那个表现，神就是看人里面的那个实际。那么所以神就在雅各跟以扫还没有生出来以前，这个是什么人都没有看到他们两个是怎么样，但是神老早就知道了。说神老早就说将来连大的要服侍小的，老早神就说到这个事情，他们还没出生神就说了这个话。那神根据什么来说的呢？ 如果按照人的观念来说的话，人都还没出来，你怎么知道他好还坏呢？对人来说，这个是人没有办法接触的。但是感谢神，因为他是预先预知的神。他虽然那两个还母腹里边没出来，但是已经看到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说神预先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拣选。那神为什么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呢？底下神就用一句话来说，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我所恶的。那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从外面的事情来找出结论。你必须要回到在神的鉴察的里边，神对那个人他整一生里头的经历结局，对神的拣选的实际来上那个结论。那么因此就给我们看到他神在底下所说的了，所说的是什么呢？要留意的是十六节，说他说具体看来呢，这不在乎的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漏掉上面说的那些话，这节圣经又是引起我们心思里边的一些骚扰的。你说神不根据人定义，也不根据奔跑，那就是说你外面是怎么样神根本不管，那神凭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抓牢这样这里边所提的事情，那是很明确的在那里表达神的那一个鉴察，神的在预先领会一切事情的鉴察，我们就没办法能领会到这一句话了。因为这句话呢就引出一个事情是很有关系的。因为那句话是怎么说的？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感谢神，就是从表面上就把这一个事实引回到神的主权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人对神的主权一定打个问号的。因为你喜欢谁你就怜就喜欢谁，你怜悯谁你就怜悯谁，那个完全是你主观的那个倾向。这真的是不公平的，那按照他这里的话。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整个事情的经过，而不是只是看这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整个去看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神怎么怜悯他呢，神怎么不叫他得怜悯呢？到底上提到发老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熟悉救援的历史的话，你知道神说到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的，是指着摩西说的。你说摩西很听话吗？那我们如果领会到摩西在神面前所走过的路呢，你看到他在西乃上在那个米甸旷野里头被神呼召的那一段时间，他是非常拒绝神对他的那个呼召的。那结果为什么他又 结果他为什么后来要跟着神呢？那我们如果从那个过程里看到，你看我们看到一件事，神怜悯他了。怎么怜悯法呢？你看到神在他身上做了多少说服的工作，神让他经历多少的事情，神让他怎么把他带到一个神的心思的和神的神是万有的源头的这个事实的里头。我们看到这样一段历史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神果然是怜悯他。如果神不怜悯他的话，你一次两次神就说你该这样做，我就说算了算了，你差遣别人去了，我也不会讲话。神说完了，那算了，我就把你搁在一边了。但神怜悯他，神没有放弃他。如果用罗马书上我们所用出埃及记所说的话再引到罗马书所说的话，神没有任凭他，神的怜悯就在这里显出来。你翻过来摆到法老的身上，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了。这里神也就提了几句话了，他那几句话，我叫你兴起来是特要叫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那神为什么神怎么在法老身上呢做工呢？你仍然看见神是在那里向法老也有怜悯。因为神叫摩西去跟法老那个交涉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做了很多事情给法老看。那结果法老定义，我不给以色列人走就不给以色列人走，我定规的是怎样就怎样，就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就引出了圣经，就说用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法老死，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我们都知道神使法老的心的刚硬那一个死，不是神故意叫他的心刚硬，而是说神就任凭他刚硬。你要刚硬，我不是不给你一个机会，我给你机会，但是你还是在那里抗拒着。神说好了，我就停止，不再给你在你身上做更多了。那你就回过头来看到，好像神的怜悯在他们身上停止，但是不是神对他没有怜悯呢？不是。所以说在摩西的身上，你看到神的怜悯带出神自己那个旨意的成就，在法老的身上你也看见神的怜悯让法老没有办法不落在神的审判的底下。这就如同有一些经文创世纪里头常常引起人的感觉愚昧的，就是地上的人生了许多女孩子，那么那这神的儿子们就讨他们为妻的那一段，就是挪亚的洪水开始以前的那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就注意到神在那里，到一个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人既束缚肉体，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那这个翻译就是弟兄们这时候叫我们感觉有点苦恼的。那苦恼不是说那什么，乃是说那起初堕落了的人，神的灵还住在他们里面吗？ 是真理上面的过不来，但是那里不是这样说的。那里的是那里的话，弟兄姊妹，你回到你看英文圣经也你能看到了，人既然的确是成了肉体，我的灵就不再在他里面常常和他争辩了，是这个意思。不是神的灵不住在他里面，是神的灵就不再常常和他争辩了。神给他争辩，但是争辩一个短时间，神就说够了，你们不接受就任凭你们吧。那这个就是创世纪第六章里面的那个实际的情形。那因此我们就回头来看到一个，在九章这里看到一个事实，神在这里非常明确的来说明那个预定的事实是怎么做成在人的身上。这是神做工的法则。在救恩的里边，神给人预备救恩的时候，神也没有改变他做工的法则。所以我们就特别注意到，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召了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一，所称为的人就叫他们的荣耀。我们就要留意那个召了，预先所知道的就召他们来。但这个召是不是只是向那些预先知道的人发出呢？显然不是。那个召是向所有的人发出，但是只有那些预先所知道的人对神的那个呼召有反应。所以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一件事，神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不是只是为信的人钉死，他是为所有的人钉死，但是能享用神儿子的就是那些愿意接受神儿子所做成这个救恩的那些人。那么所以在第九章的里边，圣灵用着好几方面的话来肯定的那个事实，就是说到神的那个预定和预知是那样的准确又完备的，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说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在道理上你已经没有话去辩驳的了，但是神在这里也用具体的事情来说明，从预知到预定的里头，神怎样来做公显出他自己的那个安排和定位。所以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说到，对预先所知道的以色列人，神并没有放弃他们。又像在前边第九章里头，在那里非常肯定一件事情，肯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是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那你说现在福音来了，不再凭着律法来到神面前去了，那他们还有这个对他们还有份吗？神没有说这个事情结束，他神的话仍然在那里说，这事原来就是神给他们的。那神给了他们，现在福音摆出来的时候，他们好像给隔在外边了。不，十一章那里就说神所预先定的神没有放弃他们。 那么因此就回到刚才我所提到的，将来国度一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属天的和属地的这两个部分的那个实际。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慢看下去，我们看到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那个很完备的在那说出他的预定到预他的预知到预定是怎么的执行，又怎么的去完成。感谢神，权柄就是在他的手里。